美国妈妈唐娜十几年照顾65个中国孤儿，
一些人已大学毕业成家，
所有孩子第一次生日会时都会大哭，
因为从未有过的快乐，
感受到不被抛弃的爱。今年复活节，唐娜妈妈因乳腺癌复发去世，她在我们最需要时捡起我们，并将上帝永生的道路指给我们。
当我们长大，她却离开了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我感受到了不被抛弃的爱。中国孤儿们和美国唐娜妈妈，作者秋寒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改不掉在福利院里养成的坏习惯。明明家人还没有开饭，我已经把盘子里的菜都夹到自己碗里，生怕等下就没得吃。福生在朋友圈里调侃自己，配图是一张堆满菜的饭碗。福生是个孤儿，13岁前都在广西贵港的一家福利院生活。福利院的孩子都希望自己被好人家收养，可以重新享受家庭的温暖。福生小时候也曾有过被收养的机会，当年那对夫妻已经把福生带回家，没想到隐藏在他脖子上的一颗时好时坏的肿瘤突然间爆发，让人家以为是不得了的恶疾，结果几天之后又被送回福利院。这件事对小福生的影响很深，直接导致他逐渐放弃自己，成为福利院里最热衷打架、最惹是生非的主。好像我就是没人要的，被抛弃了第二次的感觉。命运在13岁的时候改变，那一年福生遇到了他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一位女性之一，直到如今他仍称她做母亲。
谁不能向你歌唱。
福生口中的母亲名叫唐娜，一位来自美国的基督徒。唐娜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中国南宁学习汉语，随后开始在当地一所高校教授英文。学习之余，她前往当地一家福利院探访，之后她就再也放不下那些渴望拥抱和亲吻的孩子们。辗转数年的筹措，终于在1999年，当时未婚的年轻美国女孩成了一群中国孤儿们心中最亲爱的妈妈，而且给他们了一个家，绿宝石儿童村。对于最早一批跟随唐娜入住儿童村的孩子们来说，这里好像是在天堂。20多年前的广西，各地区的福利院条件都不好，物资当然是缺乏，具体到对每一个孩子的教育和关怀就更难以保证了。福生的妻子芳芳是这批幸运儿之一，她告诉我，在绿宝石，唐娜会为每一个孩子过生日，而所有的孩子在第一次庆祝生日的时候都会大哭，因为是从未有过的快乐。除了在南宁市区接收的第一批孩子之外，唐娜在随后几年中也陆续走访广西省内的各个福利院，基本上都是挑一些年龄较小、身体有残疾、当地很难照顾周到的孩子入住。2000年，绿宝石迎来了一个来自贵港市福利院的少年，他已经读初二了，而且身体健全。福生说，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选中，因为不仅条件不符，而且福利院的人都跟唐娜说我是最叛逆最难管的孩子，但他还是把她带上了。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，虽然没有结婚，却爱了这么多孤儿。我们都来自不同的福利院，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，在很多人眼里，我们难以管教，也不值得去爱。但他选择包容我们，陪伴我们，信任我们。因为他，我们的生命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变。虽然他从不要求我们叫一声妈妈，但在我们心中，他就是母亲。
我如此不配，你却依然爱我。在人生每个阶段，你都陪我走过。你给了我爱，也教导我如何去爱，爱那些你所要爱的人。
初入儿童村，福生还是满怀戒备。他觉得唐娜和那些老师对他太好，好得不真实。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改变，又或许别有所图。然而日子一天天过，这个少年所看见的令他的心渐渐安稳下来，开始更深地认识唐娜，认识绿宝石。他总是很忙的，要出去筹款为我们的生活奔波。他总是想给我们最好的，但他自己却过得十分简单。我们见过他袜子有洞，看见他用很便宜的护肤品。他从来不化妆，除非有一些媒体来采访。儿童村那几年人来人往，直到现在我们那批孩子都长大了，始终与我们有连结的就是唐娜。唐娜每年都会邀请美国的一些朋友来绿宝石儿童村做夏令营活动，老师们来教他们学圣经、弹吉他、唱歌、做游戏。在夏令营里，孩子们开心快乐，也彻底认识到了是怎样的爱令唐娜可以毫无保留地去爱他们。福生、芳芳和其他一些孩子都是在那几年的夏令营中学会唱歌、乐器和简单的乐理知识，这些都为以后灵感乐队的建立打下基础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小伙伴们也都陆续成为基督徒，认识到自己的出生并不是一个错误，而是上帝美丽的计划。福生记得当时有位老师告诉他说，这世界有一位上帝，他很爱你。就这一句令他哭了很久很久。在儿童村，他经历了不被抛弃的爱，终于在那时找到了答案。无论是唐娜还是不远千里而来的这些老师们，他们的爱只有一个源头，就是这位上帝。福生第一次接触赞美诗，是从绿宝石的一位姐姐那儿得到的赞美之泉录音带。她说，过去在福利院里睡眠很差，后来在绿宝石得到了这盘磁带，每晚都听，每晚都睡得很好。这些歌词很打动我，我心里跟神说，我以前不认识你的爱，现在你让我看到你真的很爱我，我也希望以后能用音乐跟别人诉说你的爱。那时候福生还不懂祷告，只是心里默默地这样想。过了一两个礼拜，他在家读圣经，看到诗篇103篇，莫名其妙地就把前面那一部分唱了出来。我的心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 于是兴奋的男孩立刻跑去唱给音乐老师听，老师鼓励他说，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旋律出来，就用录音机录起来。从那以后，福生就迷上了唱歌。如果洗澡的时候突然有灵感，我也会很快的洗完出来录音。像其他福利院一样，绿宝石儿童村也常常有许多爱心人士前来探访，有人匆匆路过，也有人愿意和孩子们相处久一点。这时候福生就会把那些自己创的录音带送给别人做纪念。但后来他发现，其实自己的礼物对于来访者并没有什么吸引力，几乎没有人真的会去聆听他的吟唱。这个发现令当年的男孩感到沮丧。直到某一天，又有一群基督徒来儿童村探访，其中一位美籍韩国人和福生坐在了一起。这位弟兄一句中文也不会说，而福生那个时候的英文水平也仅限于说 hello 和 good boy。 两人实在没办法交流，福生只好把自己录音带里的歌一首一首唱给他听，对方也听得很认真。而且当福生唱到其中某一首歌时，对方表现出特别的感动和喜欢。探访结束时，他就把这首歌也带走了。这位弟兄回到美国，在自己的教会和朋友们中分享见闻，自然也提到了儿童村里会唱歌的福生。随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这段略显粗糙的来自中国孤儿院里15岁男孩的清唱，很快就被同样在美国的赞美之泉音乐团队听到。他们随即决定联络福生，并将这首叫做《活石》的作品制作出来，后来收录于他们2006年7月发行的专辑《宝贵石架》当中。这首歌成了绿宝石儿童村的主题曲，而福生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对自己有些自信。原来很早之前，那个默默藏在心里的祷告，神是听到了。
我虽不能向你歌唱，不能高声传扬你的名，但我渴慕称颂赞美你。
2006年2月，在南宁的绿宝石儿童村，因为种种原因要迁到北海去，唐娜也因身体状况不太好要暂时回到美国。过去10年跟随唐娜的这批孩子都渐渐长大成人，有一些甚至读了大学，这其中就包括福生和芳芳。儿时的家要分散，对于每位绿宝石的孩子来说，心里都不是滋味。但即便是普通家庭的孩子，长大了也必定要离开父母，学习独自面对这个世界。成长的路曲曲折折，感恩的是他们都或多或少认识了上帝，懂得了在信仰中汲取力量。唐娜回美国期间也时常关心孩子们的情况，而且神也带领另外一对夫妇作为属灵长辈来陪伴他们，鼓励留在南宁的绿宝石孩子还要彼此联络。于是大家定时聚在一起吃饭，彼此关心，而且开始一起敬拜赞美，练习福生写的歌。2006年6月，灵感乐队成立。虽然大家凭着心里的感动同意成立这个团队，但是不太清楚上帝要用来做什么。但很快，他们就见证了上帝如行云流水般的带领。我们最开始在不同的教会带敬拜，参加圣诞节的表演， 后来有家教会就邀请我们留下来服侍，我们在许多教会分享这些诗歌，大家都说得到了很多的鼓励和安慰。最后神还让我们去香港分享见证，筹款录专辑，参加公益活动表演，就这样做了好几年。从08年到2010年，灵感乐队在许多机构和弟兄姊妹的帮助下，接连出了两张专辑，《恩爱无限》和《我为你奔跑》。当福生回忆起那几年的服事，还觉得不可思议。他能感受到当年团队每一个人火热的心，大家都为自己能够歌唱，能够帮助影响别人而兴奋不已。2016年，记者在深圳看到了灵感乐队的演出，一直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南宁探访他们，随后联络到福生，他却拒绝了。直到记者有机会跟乐队另一位弟兄海生交流，才得知深圳演出是他们团队时隔六年之后的首次合体，而且福生曾在六年前离开团队，近几年才回来。那时候福生做队长很辛苦，压力很大，而且有时候我们也不太顺服吧，大家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虽然默契，但也都不隐藏自己的脾气。海生这样解释。后来几次聊天之后，福生说起了自己为什么离开。每个人生命不同，对待服事的态度不同，可能有些人会比较看重一些活动，如果可以出唱片啊，去哪里参加活动啊，就对他们来说就比较有意义。但如果每周只去教会，他们就觉得很累，久了之后服事就变得被动，不是完全的甘心乐意。我当时做队长做得很不容易，看到他们很情绪化的一面也不能说什么，所以我也很苦恼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所以后来我就提出因个人的问题而离开，刚好那时候我老婆怀孕了，所以后面就渐渐离开团队的带领。其实我们团队已经名存实亡，我不想让你来探访，也是觉得你看到这些可能会失望。当团队渐渐进入冬眠期，没有了各种服事和活动，有些人还会回到教会，但有些人就慢慢远离。福生自己当时虽然没有远离神，内心很希望再次服侍，但另一方面又很逃避，不想承担责任，不想带团队，总是以各种理由不参加聚会和团契，而且一直陷在这种状态当中不能走出来。直到四年多前，唐娜回来了。那时候她经济不宽裕，所以留在深圳工作赚钱，假期过节的时候就来南宁看望我们，每次见面都鼓励我们，不管环境如何都不要离开神。当时我就觉得自己这样子下去太不应该了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幸福的重聚没有持续太久，又一次冲击来了。唐娜在绿宝石期间患上了乳腺癌复发，并很快扩散到全身，她不得不再次回到美国治疗。这一次的治疗期间，唐娜好像已经预感到了什么。她不顾身体的虚弱和经济上的困难，从2013年开始，每年春节都回来南宁和孩子们相聚。她总是说，中国人的春节就应该和家人在一起，所以 我要陪你们一起。2013年到2016年三年，三年团聚，孩子们每一次见到唐娜，她都更加虚弱。最后一次从飞机上下来，甚至坐着轮椅，这些情况令所有人心碎。如果唐娜刚刚回来时的鼓励还只是令福生感到自责，那么此时的他迅速清醒过来，立刻回到教会服侍。他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却因为神的爱把我们当作他的孩子。只要一想到他这样病着还坚持来看我们，我就没有办法再软弱下去。对比十年前的服侍心态，福生觉得自己有很大改变。他说自己起初的服侍是凭着一股火热，也看到神很多开路，去各地方表演啊，出专辑啊，就觉得很刺激。但这次回来，就是感觉有很大的恩典。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，但每一次服侍都有上帝很真实的同在。有时候在台上带敬拜太投入了，好像那时刻只有自己跟上帝单独在一起。福生在现在委身的教会也服侍两三年了，有时候他做梦，梦见自己很有能力和信心去帮助别人，但醒来看到现实中的一些缺乏，还是觉得自己的生命和梦中的理想差得太远。但他坚信神对自己的生命是有计划的，他需要学习等候他的时间，慢慢去经历，让生命更加成熟起来。2017年4月16日，复活节清晨，唐娜在美国安息主怀。她一生未婚，两次抗癌，56年的生命旅途中，最美和最艰难的时光都在陪着她心爱的孩子们。在她最后的日子，大家曾想筹款去美国探望她，还没等到回复，就得知了这个消息。不愿意相信是真的，但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妈妈离开了。唯一欣慰的是，上帝在他最喜欢的复活节接他回天家。他们最终筹到了钱，派了代表去美国参加追思礼拜，并且按照唐娜的意思将骨灰带回中国。生前过着简单的日子，最后却留下了一笔钱，希望带给绿宝石中有需要的孩子。是的，所有的妈妈们都是这样，永远为孩子着想。福生说，他们要把妈妈安葬在南宁，他们要为妈妈再次举行追思礼拜，他们还打算用那笔钱成立基金会。仿佛做多少事情也不足以表达爱，表达思念，表达遗憾。因为他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捡起我们，陪伴我们，并将上帝永生的道路指给了我们。当我们长大了，可以保护他了，他却离开了。那你觉得唐娜对你们这些孩子最大的期望是什么？记者问福生。他没有再说起即将要做的种种，沉默一会儿回复，他希望我们团结，彼此相爱，像他一样一生跟随主。是的，无论环境如何改变，这是唐娜最深的盼望。美国总统林肯曾感慨道，人若拥有一位敬虔的母亲，就不算贫穷。某种意义上，绿宝石的孩子们都是富有的， 妈妈留下最宝贵的礼物是她敬虔的生命见证。
我要来敬拜你，用我诚心敬拜你，每一天我都敬拜你的名。我要来敬拜你，用我歌声
想你，世上全城的敬拜，愿你配受这一切的荣耀。主啊，我也想你，世上全城的敬拜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生命。